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都 looks great， 看上去非常的棒。是不是冯燕弟兄上次交通的以神为乐的四个功课，学的已经学会应用了？还是因为说我们大家都处在这个圣诞，我们这个一个欢喜、一个快乐的气氛里面，对不对？但是我今天呢，想把大家很抱歉，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疲倦灰心，想跟大家来，因为我们在过去的年岁，还有我们马上即将展现在我们前面的2013年，我们都知道说，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有疲倦灰心。诗篇90篇里边说是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所以可以知道说，我们人生都会经历很多的无奈，很多的不如意，所以我们难免会疲倦灰心。那我想，什么是疲倦灰心呢？疲倦在英文里头写的是weary， 就说是，当然是可以指身体上的累。那灰心我们常常是跟心灰意冷连在一起。那今天这个疲倦灰心在这里头主要是指的是一个灵里上的一个内心深处的疲倦灰心。New King James Version 是说lest you become weary and discouraged in your soul。 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疲倦灰心指的是我们内在我们的里面这样一个缺乏了一个往前行的一个动力，缺乏热情，提不起兴趣了。那造成的结果就是说，我们尽管对我们的现状可能不是那么的满意，但是呢，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力量、内力、内在的动力去改变。希伯来书是一本高举耶稣基督的一本书，说的一开头就非常令人信服的告诉了我们耶稣怎样超越天使，怎样超越摩西，怎样超越人间一切的大祭司。圣灵在这本书里头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们知道说，希伯来书这本书是写给犹太基督徒的，那时候他们处在内为焦躁的一个逼迫反对之中，外面有罗马政权的逼迫，那里面呢又有犹太教来人的一些搅扰。那我们知道说，在书里头我们也知道说，那些犹太教的犹太基督徒呢，那他们的属灵的状况也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我们12章的第3节，还有就说12章里头，我们读过12章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中间的已经有些人已经疲倦灰心了，他们中的有些人手下沉了，腿发伤了，也就是说没有力量去为主去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那其他的章节里头还提到说，他们对所听见的这样一个福音，这样一个宝贵的信息，但是他们并不觉得宝贵。他们中有些的人信心已经动摇，那有些人已经停止了聚会。13章里头还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去效仿那些曾经引导他们传福音给他们的那些人的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你就是觉得说，哎，我们的情况怎么好像跟他们也是有点的像呢？11章中讲到很多的信心的伟人，这些美好的见证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客旅，是寄居在这个地上，他们在地上走，但是走的却是天路的历程。他们的眼睛所望的，心里头所想的，是更美好的家乡。那我们也是一个凭着信心在行走，在奔跑我们这样前面的天路的历程。你我都会时常觉得说，我们会疲倦，也会灰心。那我们会问说，那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神在我们这个世代，在我们在地上的见证人呢？ 在试图回答刚才的问题以前呢，我想先跟大家来交通一下引起疲倦灰心的原因都有哪些。那十二章中已经提到了一些，比如说有各样的重担、罪的缠累，还有看不到前面的喜乐和得胜的盼望。十二章的五节到十一节里头还提到说，当我们处在神的管教之中，被主责备的时候，我们都会疲倦灰心。那除非我们的经历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是在自己的家里头，小家也好，还是我们的大家里也好，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纷争。那冲突跟纷争不仅是使别的人失望灰心，我们家里头如果纷争的话，那我们的孩子就会失望灰心。那同样是这样，就是说冲突不仅仅是别的人会，但是也是常常是让我们对自己更是失望灰心。因为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年一年的这样过去，那神所赐给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没有的长大。所以我们的经历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处在患难困苦之中，我们也很自然的会疲倦灰心。有的是因为工作中不顺利，研究课题啊没有进展，那也有的是找工作找不到，那花了一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简历投出去呢石沉大海，根本没有消息。那也有的是身体上的疾病，尽管我们在 Boston， 在美有着全美国最好的医院，还有全美最好的医学院，但是很多时候医生们也无能为力。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善不可擅自，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有收成。那今天唱歌的只要流泪撒种的要比欢呼喜乐。所以但是我们在做工，我们在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我们的付出不被人认可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不觉得神在垂听的时候，我们甚至有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更多的落在疲倦灰心的光景里面。那如果说短时间的疲倦灰心我们能够 handle， 我们能够对付，但是如果是比较长的状况呢，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我们但是也不能只认为说习以为常，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今年的讲台的主题是说效法基督。我们知道耶稣作为人子，他在肉身中也曾疲倦过，他也渴过饿过，他曾经欢乐他也哭过，但圣经却没有记载耶稣他在灵里头疲倦灰心过。以赛亚书42:1-4只描述耶稣他作为神的仆人，他说是这么写的，他说他是神所扶持，神所拣选，神所喜悦的，在他的身上一共有七个部子，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是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场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灰心不丧胆。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很多人我们在疲倦灰心的光景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来说能够走出来，能够帮助走出来。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经文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怎样的来仰望耶稣，来思想耶稣，来效法耶稣，使我们能够少一些的疲倦灰心，或者说能够更快的从疲倦灰心的里面走出来。那我想跟大家从下面的四个方面来交通。第一个方面是说仰望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仰望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那第二章的第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可见说我们的信心是 根源于耶稣，也是来源于他，也是靠他来成全。就像他那保罗说，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以信为本的人，我们的得救是因为说我们出于信心的仰望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那保罗说在加拉太书说，我们靠着圣灵入门，就当靠圣灵行事一样。那我们的得救是出于仰望耶稣，那我们走这条信心的窄路的时候，我们更是要需要常常的来仰望耶稣，因为这一条路是说要舍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不靠着耶稣，不靠着仰望耶稣，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那尽管有很多的云彩般的见证人，耶稣仍是我们最完美最完全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他，所以我们要仰望他。那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一个以马槽的婴孩这样的一个样式来到这个地上，他一开头他就需要全然的依靠。那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是在躺在坟墓里，所以也是需要对神全然的依靠。那他在世上33年的时间，他是对神完完全全的信靠。他说，我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他所要做的就是父让他做的，他所要说的就是父让他要说的，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要行完父的旨意，要成全父的意思，哪怕是被钉十字架。所以他即便是说要被钉十字架，要被躺在坟墓里头，但是他知道说神要让他复活，从死里复活。那远志明牧师曾经把人的一生比作是开长途的汽车，那我们有一辆非常 reliable 的车，性能非常好，性能好的车固然是很不错，那我们有 GPS 或者 iPhone 来给我们方向也是很好，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100%的把握说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路上路况是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会不会碰上马路杀手，对不对？所以呢，同样在奔跑前面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来仰望耶稣，来依靠耶稣，来相信他的大能的保守。那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所做的见证，都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人在一个绝望的时候，人在一个无望的时候，当我们求告神，当我们来仰望神的时候，许多时候神救了 Richard 就来给我们来帮助，他就来拯救。那耶稣曾经说过说，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我们的眼睛若嘹亮，我们全身就光明了。那他自己还说，我是真光，我是光，是照亮这个世界的真光。所以当我们的眼睛如果看着耶稣的时候，那我们的眼睛就是嘹亮的，我们的全身就会光明。所以眼睛往哪里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当就像彼得他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他眼睛一看见环境他就害怕，他就往下沉，对不对？所以说，那我们也知道说，即便是说我们仰望人，即便是伟人或者是属灵的伟人，都许多时候会是我们会使我们失望，所以我们就需要来仰望耶稣。当我们在信心里头来仰望耶稣，我们的心里存着主的话来常常思想耶稣的时候，那我们就跟耶稣这个真葡萄树就连在了一起，我们就是他身上的一个枝子。那离开了他，我们自然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如果我们连着他，我们就能够接受从他那里的供应。我们通过接受父，通过环境的修剪，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让父的名得荣耀。所以当你我处在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就像那 冬天里的葡萄的枝子一样，外面看上去我们像个枯枝，对不对？既没有花，也没有果，也没有叶子，一点生机都没有。但是更糟糕的是说还要忍受凛冽的寒冬，许多时候还要忍受积雪的重压。所以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连与耶稣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所以他就相信，我们就相信他能保守我们到底。就像保罗说的，说我们四面受敌的时候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的时候却不致失望，遭逼迫的时候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所以我们要来仰望耶稣，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源头。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要来思想耶稣，因为他是我们的安慰。那诗篇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今天十二章的第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想。那这里头英文是说 consider him， 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要来思想耶稣。那这里头也好像告诉我们说，哦，避免疲倦灰心的诀窍就是来思想耶稣。思想他什么呢？就是他对羞辱是怎么样的轻看，他对十字架上的苦难是怎么样的忍受，他对罪人的点状也是怎么样的来忍受。那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他从主里头直接领受的那启示吗？主自己要求凡跟随他的人，在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都要来纪念主的死。所以跟这里头十二章里头二到三节讲的非常的像，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把主的死常常放在心里面，千万不要忘记。他说我们每一次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都要来纪念主的死。所以呢，我们要一直一直进行下去，只等到一直等到主来。所以如果我们长期在疲倦灰心里面，许多时候可不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思想主这样的一个功课是不是还没有学好。那耶稣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因为耶稣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呢走的是忍受罪人点状的道路，所以那我们也就需要走在这条路上。那耶稣虽然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没有犯罪，他全然圣洁无瑕无疵，但他还忍受了十字架上的苦难。他因为每一个罪人的缘故，甘愿忍受一切的苦难。他出生在马槽，是个穷木匠的儿子，过着的是贫穷的生活。他说他很多时候没有钱交税，晚上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过着漂泊的生活，在地上短短的33年的时间，没有任何的享受，没有任何的地位和权势。但在这里头特别让我们思想的是思想他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因为十字架上的苦难是最惨重最羞辱的刑罚。因为所有知道旧约律法的人都知道说，被挂在木头上是给咒诅的，所以那是一种怎么样的咒诅？那耶稣像羊要被宰杀，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还是默然的无声。他顶撞，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是言语上的，或者说态度或者行为上的一种反对。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孩子许多孩子的顶撞。那感谢主的神神的怜悯，说言语上的态度上的可能会多一点，行动行为上的还少一点，所以还那感谢主。但是我们被那就是说我们被顶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自己是不是一个柔和，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那我们也被我们所爱的人顶撞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伤痛是什么。因为我们明明很爱爱我们的孩子，可他们不仅不感恩，反而有的时候就这样以恶来报善。所以呢， 我们就很生气，那我们就很想就会发怒，对不对？但是耶稣被被捕以后，他在大祭司的院内被凌辱、被欺负、被吐唾沫在脸上、被打耳光，他被罗马的兵丁用蝎子鞭抽打，剥去他的礼衣，以致赤裸。所以难怪耶稣在登山宝训上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给他打，有人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有他拿去。因为他自己被打耳光，被拿去礼仪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全没有以恶来报恶，他就是那么的忍受罪人的顶撞和羞辱。耶稣还说门徒的否认和离弃，他自己弟兄的讥讽和不解。那巡抚比拉多明明查不出耶稣身上有任何的罪，但是人们却高喊践踏十字架，践踏十字架。他明明是全然圣洁无瑕无疵，但是呢却需要跟进十字架上的这样坏的最恶劣的罪犯辩论。明明他是神的儿子，人却讥讽说，你如果真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明明可以招很多的天使，离卷式的天使来帮助他来整，但是呢人却说他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所以明明人不把他当神看当王看，却给他头上戴着一个荆棘的冠冕来讥讽身背，他说是以色列的王这样的一个 sign 一个标记。所以呢那在这里头说这样的顶撞，所以也知道说是程度是如此的重，很多时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也是我们无法承受的。那几天前我去实验室的时候呢，那个屋里头有四个人，加上我是四个人，那有三个人是右手的胳膊受了伤，我那时候是刚把我那个带着这个司令就说拿掉了。那另外一个是罗斯伊斯顿的大学生，就说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把右手背上的一个骨头骨折了。那另外一个是差不多快60的样子，55到60之间吧，他八月份的时候骑摩托车出了车祸，所以呢开车的人呢跟半跑跑一样就跑了，对不对？然后呢他右肾穿孔，肋骨断了几根，他那时候的手在医院里待了3-4天，然后他的右手到现在还需要固定着，需要有夹板固定着。所以我就听了他的故事，我就知道说我经历的实在不算什么，因为我是骑自行车摔了以后，就说有一个 non-displacement 的一个fracture， 所以我就知道说这个不算什么。那虽然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缩小别的人所经历的患难遭遇的挫折，忽视这个疲倦灰心的真实，但是当我们来思想耶稣，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所遭遇的顶撞，我们所遭遇的苦难，跟耶稣这个创造宇宙的创造主的独生爱子所经历的相比，我们就知道说那实在算不得什么，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欧华姐妹在两周前的讲道中，就是西面这个人跟我们传讲的说，耶稣他自己是我们的安慰。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从他的身上得到了安慰。那我胳膊摔伤了以后呢，享受了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帮助、鼓励，我和沈川都非常的感恩。但神他也可以借着素不相识的人给你我帮助和安慰。那天我骑在，就是说骑自行车在人行道上，不小心被树灌木刮倒了以后，我从人行道上摔到了马路上。所以呢那有一家人住在那家的人，他正好开车要出去，所以呢尽管我挣扎的想起来，但是不能，所以呢他正好看见，他就马上就过来帮助我， 把自行车从我身上扶起来，把我扶到他们的家的那个院子里头，拿些冰拿个毛巾拿个冰给我来帮助我。所以我这事后我真的是非常庆幸，说哇，神的帮助他是那么的及时，对不对？因为躺在大马路上摔着多危险，对不对？那摔伤后10天左右呢，我去看医生。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一开始的医生，我去急诊室的时候，医生告诉说没有骨折也骨裂，所以就当天就回家了。那第二天打电话告诉我说，哦，他们不能排除有骨裂。那我10天以后我去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那时候胸口也是，就是有很多的 bruise。那我有一个地方我是说，我呼吸或者咳嗽的时候，挺痛的，比这个骨裂的地方还要痛。我就试试说，是不是神啊？不，是不是医生累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看医生。那天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在 Beacon Street 跟 Washington Street 交界的地方，碰上了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她呢，她看见我就说啊，你很快就会没事，很快就能够彻底好的。她就把她自己的故事说，她怎么被自行被走路被汽车撞了，然后怎么样大夫都累死掉了，就说认为没有骨折。后来呢，所以呢，她就回去照着没有骨折的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呢，她一直是非常的痛，所以呢，后来实在忍不住了，过了好久。所以呢，他就还是去找医生，哦，医生才知道说，哎呦，他的的确确是有骨折。但是呢，他边说他边比划着跟我说，你看我现在不是恢复的好好的吗？对不对？所以就说还很正常。我就在心里头马上就充满了感谢，就是说，因为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赐给我们身体有巨大的一个修复的能力，我们的身上有。大概有100个trillion的细胞，我们每天都有300亿的细胞来取代，来新陈代谢来取代。那我们的骨头正是如此，我们每天的骨头都在经历更新。我们大概每10年左右，我们的骨头就会换一遍，因为就是旧的每天有骨头的细胞死掉，有新的骨头的细胞生成，所以大概一年是10%的样子取代。但是呢，知道吗？就是受伤的骨头复原以后，比它原来的没有受伤以前更坚固。所以同样，在人的一生中，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磨难，很多的伤害，我们也会疲倦灰心。但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就像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这么美的一个康复的系统一样，神他的恩典大过这一切，他在塑造我们，他要安慰我们，他也要更使我们更加坚固。难怪在哥林多后书一章里头这么说，说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希伯来书里头第4章里头也让我们说，让我们思想耶稣，因为他是一个深入高天荣耀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让我们说我们在凡随时都可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祈求，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第三点我想跟大家交通的是说，思想耶稣，因为他赐给我们得胜的喜乐和盼望。耶稣对羞辱他是轻看，对十字架那样的苦难他是忍受，对罪人非常的点状他也是忍受。我们许多时候对羞辱，我们不是羞辱，我们把它当成羞辱，我们对羞辱我们更是受不了。那忍受苦，对苦难我们是逃避，那对罪人的点状我们是生气。所以跟耶稣比起来totally different。 那我们会问说，那耶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今天的经文在第2节告诉我们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在这里头，尽管没告诉我们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这里头尽管没有具体的告诉我们说他的耶稣的喜乐究竟是什么，但耶稣在被捕上十字架以前，他跟门徒两次说到他的喜乐，在约翰福音15章和17章里头，那是耶稣清楚的知道自己要被捕，要被极度的羞辱，要经历十字架那样的苦难，要忍受罪人各种各样无理的顶撞，在门徒们知道他要受死都极度忧愁的时候，他受到他的喜乐，他希望他的喜乐能够存在他们的心里，是他们门徒的心里有他那样满足的喜乐，所以可见说那耶稣的喜乐的的确确他是不是在现在，不是在当下，而是说是摆在前面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那我们知道他的喜乐就是要成就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要将人完完全全的借着他的死重新恢复跟神的和好的关系。那这里头还看到我说第二节还说到并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呢也就是说耶稣看到他完全的得胜，他知道说自己要复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也知道说他要升入高天，要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神宝座的右边是一个最高的最尊荣最有权柄的位置，因为有一天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还要他的子喜乐还要说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所有的万有都在他里面合而为一。同样就像耶稣没有希望他的门徒停留在忧愁里面一样，神也不希望我们长期的处在疲倦灰心的里面，他能够在基督里赐给我们患难中的喜乐。罗马书里头5章2到5节这么说，说我们是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羞耻。所以这里头提到说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比如前书1章6节还告诉我们说你们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尽管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我们是会暂时的忧愁，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是有大有喜乐的，就像耶稣他在忍受各样的顶撞的时候，实际上那样的苦难的时候，他因为看见了摆在前面的喜乐，神还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在基督里耶稣里有得胜的盼望，就像耶稣他要看见他要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一样。最近慧兰姐妹在带领我们学习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1章就说到神在天上赐给人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彼得前书1章4到5节还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说我们是有得胜的盼望，我们的将来还有这样一个得胜的，我们在天上还有基业。那在任何的比赛中要得奖就需要去跟人去竞争，就需要表现比别人要出色，但是我们这样信心的赛跑可不是如此，因为每一个信神的儿子的人到他面前来寻求他的人他都要赏赐，每一个爱慕耶稣显现的人他都赐公义的冠冕，每一个忍受试炼的人都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耶稣的复活他战胜了罪和死亡的权势，他在得胜升入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所以呢他要让我们还赐给我们恩赐，所以能够在一起来配搭，一起在基督里头来长进，一起来进入基督荣耀的身体。所以当我们进入到他的心意 按照他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的价值是何等大，我们又是何等的喜乐，因为我们是他身上是不可或缺的肢体。那有一次给主日学的孩子上课的时候，在 YouTube 上看过我们在一起看了一个动画片，那讲的是三棵树的故事，The Three Legendary Trees，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每一棵树它都有自己的美丽，每一棵树它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愿望。那长在山谷里头的是一个美丽的橄榄树，长在湖边上的是一棵高大伟岸的橡树，长在高山之上的是一棵强壮的松树。橄榄树的梦想是被做成一个藏宝盒，所以呢能够为王子来珍藏贵重的黄金漂亮的首饰。那每天看着湖水流入大海，那个船来来往往，像是希望自己能够被做成一艘坚固的大船，能够载着国王去游遍大洋大湖。那看着山下来来往往的人群，松树的梦想是成为那一片林里头最高的树，每次人们抬头看见它的时候都能够彰显神的伟大。可是很不幸的是，他们的愿望梦想都破灭了。那一些伐木工人来完了，把橄榄树和橡树就砍了下来。橡树很高兴，以为要被拿去做成一个藏宝盒，但是呢却被木匠拿了去做成了一个马槽，装的不过是草，还要整天跟臭烘烘的马跟驴在一起。砍倒的橡树被渔夫拿了去，他满心以为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可渔夫只用这橡树做了一艘不起眼的小小的渔船，在这平凡的渔夫飘荡的一个湖小湖里头，远不是载着国王去扬帆远航。那棵强壮的松树在风雨飘摇的晚上电闪雷鸣，不幸呢被闪电击中，被彻底拦腰砍成两半，然后呢最后呢就被人捡去了。那也不知道那树能干什么，所以就把它丢在院子里了。不知道多少个日夜过去了，那三棵树都忘了自己的梦想，可以想象说他们是多么失望，多么的沮丧，多么的疲倦灰心，因为自己的梦想没法实现了。那在一个寂静的晚上，约瑟和玛利亚来到了伯利恒的小城。玛利亚马上就要临产，他们没有能够找到空的房间，所以万般无奈之中呢，就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婴孩耶稣用布包好，就放在了那个马槽里。那个马槽没有被用来为王子来装贵重的宝石，但是呢他所装的是神赐给世人的独生子，是世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的最贵重的礼物。多年以后，耶稣出来传道，他需要渡过加利利海，他没有用世上最坚固最漂亮最奢华的游轮，他选择了那只小小的不起眼的渔船。这渔船没有能够来摘国王，但是他摘的却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又过了些年，一个礼拜五的早晨，罗马的兵丁把那棵树，被遗忘在角落的松树拖出了院子，折断上面枝条，刮下树皮，把它修成了两个木棍，并钉上了十字架，在愤怒的人群中被嘲嘲讥讽，不解困惑灰心失望的人群中，把耶稣钉在了上面，钉在立在了一个小山坡上。这个树没有能长在高山上来成为最高的一棵树，但是2000多年来，那十字架直到今天仍是吸引千千万万的人来归向神。就像那三棵树一样，我们也会疲倦灰心，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无奈失望和伤痛，因为我们的计划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祷告好像很多时候神没有垂听，神好像是没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但是像三棵树一样，你或许会觉得说自己被遗弃了，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他交给我们新的使命，他赋予我们所服侍的 全新的意义和价值。在世人看来，我们能做的或许是微不足道，在神眼里可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都是坐在主的身上，都不能不得赏赐。第四点，我想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思想耶稣因他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思想耶稣因他十字架的爱激励我们。那今天的经文提到十字架，那十字架的故事讲的也是十字架的故事。十字架的故事是一个爱的故事，是讲关于耶稣怎么样的爱你，爱我。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劝诫我们说，为神做一切事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出于爱。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耶稣他能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他能忍受罪人那样的窘状，不只是因为有喜乐，不只是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和得胜，也是因为爱，因为神就是爱。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事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所以我们自己的失败，我们自己的疲倦灰心，或者别人对我们的伤害，都不能使我们跟基督的爱来隔绝。圣经里头经常说，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说，用神来比喻成我们的父亲。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里头也提到说，神比喻成母亲说，妇人应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能忘记。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会在说，在冰箱上，在我们的钱包里画上我们孩子的照片，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有人说，如果神有一个钱包，你的照片会在里面；如果神有一个冰箱，你的照片会在上面。那圣经也经常也把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比喻成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比喻成因为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如果问神说为什么能够，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这么爱我？那耶稣神很可能就带我们回到哥哥他古老地，回到那古老的十字架，让你我来思想来那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本是神怀中的独生子，但是他2000多年前他离开天上，他来到人世，他降卑为人，他是残经忧患，多受痛苦，他不愿意世人死在罪恶过犯中，没有指望，没有神，所以他来就是为了你，为你，为我来舍命。圣经说，我们原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但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当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怀疑耶稣对我们的爱，怀疑我们去爱他，去为他花时间，付出精力、金钱、才干是不值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疲倦灰心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去参与，我们就不愿意去委身。我们付出没有被人认可的时候，或者我们的做工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受伤害，我们会疲倦、沮丧、失望，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放弃停止了。但是耶稣他从不灰心，尽管人绝大部分的人不接受他的爱，不感激他的爱，也漠不在乎他这样的爱。如果我们知道一点点耶稣的爱，但是我们也完全没有能力去回报他那样的爱，但是他还是那样无怨无悔的爱着我们。因为如果说哪怕只有一次，耶稣觉得说他灰心了，他觉得自己付出的爱太多了，他觉得说忍受罪人的顶撞到了极限，那十字架的刑罚太残酷了，只要有一次他保留他自己，他保留自己不去爱的权利，那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个就会失去这样一个全备的救恩。所以哥林多后书里头第五章提到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他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希律王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开创者，据说有一次他招呼了一个王和他一家的人，希律王就非常骄傲的就把他们带到前面，他很自豪的 放了，你拿什么给我呢？被抓获的王说，如果你把我放了，我把我所有财产的一半都给你。他就又说，希律王接着问道说，那如果我把你的孩子们放了呢？你拿什么给我呢？那人回答说，如果你把我的孩子们都放了，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希律王继续问道说，如果我把你的妻子也放了，你拿什么给我呢？那没有任何的犹豫，那被抓获的王回答说，说尊敬陛下，如果你把我的妻子放了，我把我自己传给你。希律王被他的爱所感动所折服，当场就把他们全都释放了。那个王和他的家人回到家后，他对自己所爱的妻子说，哇，希律王长得可真帅啊，不是吗？他妻子深情的看了看这个前面这位愿意为自己死的丈夫，他回答说，我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丈夫觉得说，这怎么可能呢？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他只要一声命令我们就都得死，你居然没有看着。他妻子回答说，因为我的眼睛是单单的注视那个人，那个愿意为我献上自己牺牲自己性命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知道说，耶稣就像是在希律王前面的那个王一样，他愿意为你为我献上自己无瑕无疵的生命。如果你知道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在这个世上有非常非常多吸引我们的东西去吸引我们去追逐，但是我们的心是否被他们夺去？我们的心能否像那个王一样，也是单单的来为着主？我们的眼睛也是来单单的为着主，也我们的心所思想的也是单单的为着主。我们是因着被耶稣的十字架大爱的吸引所激励，也愿意来为他而活。所以当我们在疲倦灰心的时候，巴不得我们常常的能够来仰望我们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思想耶稣他怎么样的轻看羞辱，怎么样的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怎么样来忍受罪人的点赞，因而你我可以得到从他来的安慰，也靠他活在得胜的盼望和喜乐中，也为耶稣十字架的大爱所激励，能够为他而活，继续来奔跑摆着我们前头的路程，来为神来做这个美好的见证，成为这个世代耶稣在这个在地上美好的见证，好不好？那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恩典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为着你这十字架上这样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爱，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我们的全人向你俯伏敬拜。主，我们知道说人的话语有限，但是2000多年过去，你自己的话语依然是那么安定在天，你自己的话语依然是能够安慰，能够帮助，能够激励，能够释放我们，使我们这些在疲倦灰心中的人能够走出来，能有满足的喜乐。所以我们就谢谢你，所以我们为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祝福，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也为着你摆在我们前面，所以你要带领我们，你要来坚固我们，你要安慰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所有要得从你那里头来得着的，所以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我们真的是说愿意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都交到你的恩手中，能够靠着你的爱，靠着你的能力，靠着从你那里的喜乐，所来奔跑前面的路程。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